Hello，Hello，hello, 线上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天亮说晚安哦。每天这个跟大家分享每一集呢，跟大家分享当天的世界新闻的重点，尤其在政治领域上面的重点呢，跟国际的影响。今天是美国时间的5月8号 台湾时间5月8号的晚上，美国时间的5月8号的早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礼拜今天发生到现在，看到哪些事情。当然，我们一样的不免俗，我们选择一个报纸来作为我们的分享的基础。这个报纸呢，基本上过去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选择彭博社的新闻。就从彭博社开始看看吧。彭博社关注到哪些消息呢？彭博社今天在世界政治的头条的部分呢，他们当然看到的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特别讲到的是，美国因为以色列现在正在进行对加法的所谓的 operation，进行加法的入侵哦，所以美国决定再一次的暂停他们对于以色列的武器的运输。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美国已经暂停了第一批，那现在呢是暂停了第二次。那这个暂停哦，其实美国一直以来都跟以色列有保持军事的合作，甚至是军事的援助。大家知道，在不久之前，美国的国会也通过了，拜登也签署了对以色列再援助260亿左右的军事的这些设施，包括了弹药。但是现在国际的压力确实是非常的大哦，那造成美国，尤其是在以色列决定义无反顾地决定进攻拉法之后呢，美国现在也开始采取一些比较稍微明显的动作，过去都是外交手段，现在用比较明显的动作暂停了军事的这个物资的送抵以色列，送到加法这边。那当然，它会有造成一些压力。不过，至今为止呢，以色列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尤其是纳坦雅胡恐怕还是处于一个是不是必须要继续进攻下去的一个考虑哦？因为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对于以色列来说，国际的压力确实是很大。可是对于以色列的当局者、当权者，尤其压力就算再大，可能也大不过国内政治的这个考量，因为国内政治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权位，而国际政治顶多是外部的批判。但是国内政治则是影响了政府到底能不能继续运作，会不会被推翻。所以对于纳坦雅胡的跟他的极右派政府而言，在拉法的进攻某种程度呈现的是他们要在以色列的国民面前表达以色列的国防军是成功的，是胜利的，是为了以色列来进行一个正义之战哦。所以这个胜利对以色列而言是重要的。可是呢，以色列入侵加法其实也在反映的是西方国家钳制力的失败，所以这就是矛盾之处啦。以色列的纳坦雅胡现在用进攻加法来赌他跟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个中间的拉扯呢，一个变数就是现在正在准备进行的所谓的停火的协商。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到了这个协商地卡达，看起来各方都派出了这个代表，是不是有机会坐上谈判桌？有不少的媒体，彭博社以外的媒体呢，其实也有报道了，像华邮啦，像是纽约时报都有报道比较正向的消息。不过我们都是保持着保留的态度，因为上个礼拜也是说，哈马斯同意了，或者是有比较正向的消息，确实哈马斯同意了，但是以色列仍然进攻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在部分的媒体是说有看到比较正向的，尤其是进攻拉法之后，可能美方的压力给得更大，包括了停止军援，这会不会让谈判桌上的进度有比较明显的进展？以色列呢，其实对于纳坦雅胡来说，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来自国内的声音希望停火，因为毕竟以色列现在还有130多名以上的，因为精准的数字，有些媒体说132名，有些媒体说甚至有200名。总而言之，以色列确实是还有人质在哈马斯的手中，这个人质能不能救得回来，对于以色列国内来说，确实有民众认为赶快的停火，把人质救回来为优先。但是确实也在以色列有极右派的认为呢，我们不能因为以色列不能因为人质而暂停了对哈马斯的这个碾压，必须要能够打倒哈马斯，未来才能够真正的有永久的和平。可是其实我们讲了很久哦，以哈之间的冲突，恐怕不是，或者是加萨这边的冲突，恐怕不是把哈马斯给击败就会完全的瓦解的，更何况 现在这场战争，坦白说，对于当地的，尤其是加萨，甚至是埃及，甚至是阿拉伯国家，怎么来看待以色列这个伤口跟裂痕？不会是战争，就算有停火协议，大概这种裂痕，甚至是仇恨，在下一个世代的，想象一下，现在在加萨的这种有意识的孩子们，10岁左右青少年，在他们的心中，大家可以思考，有没有可能会将来会对以色列有任何的很正向的想法？很难想象吧，很难想象他们会对于以色列未来会拥抱以色列，或者是因为停火了就完全的原谅，因为家人或者是整个家庭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所以我们说啊，战争带来的不会是启动停火这种时间点一下就切断了，大家心情马上的平复或马上的调整。战争往往带来的这种冲击，甚至是仇恨，那会绵延非常多，甚至是好几个世代。这也是我们非常不乐见，但是却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则消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互动哦。美国应该是打算要采取比较强势，可是能够强势到哪里去呢？目前看起来好像。前置力是有一点有在努力，但是前置力还是有限的。彭博社另外在政治新闻的部分分享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哦，其实常常我们说美国国内政治现在大选哦，很多跟选举有关的消息。那川普呢？第二则消息谈的是川普在现在纽约的这个法庭里面的一些细节。法庭当然是不能够直接的做直播，但是法庭是可以做像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法庭是可以记者进去，然后描绘这个画像出来，那形容这个法庭当中的攻防。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因为川普现在是因为封口费的事件跟知名的，明白，现在当然知名了，跟美国的这个情色片的女星。那曾经有过这种婚外情、婚外的这个affair 啊，那当然为了要在2016年的选举的时候呢，这个女星是有出来讲到说她有律师封口费啊等等，那当然牵涉到的问题是说这个封口费有没有跟川普的选举经费有关，有没有拿选举经费挪用到给律师处理的这个律师费等法律案件的费用，所以。把两个案件连接起来，当然就变得比较严重一些。但重点是，现在这个在星期二的法庭攻防当中哦，因为这个女星亲自作证，那作证呢，作为这个证人，这个女星所提供的这个 Daniels，她所提供的证词。据媒体的报道呢，是非常的巨细靡遗。那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不是说脑补，就想象一下。毕竟我们不是在现场，也不是也不是真的，可能有一些经验，我们也不是非常的理解哦。因为这个女星她在法庭上面陈述的内容是极为的露骨的，大家可能就想象一下，比较这样的一个这个成人片的场景，在她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在法庭上面有做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节的陈述，包括穿着啦、双方的互动啦、讲的话啦，为什么媒体会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然后你会看到不同媒体有不同的解读哦。有些媒体呢就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互动就再凸显了行诉了川普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行诉了当时是真实的有这件事，因为川普一直矢口否认双方有这样不当的行为，一直矢口否认。但女星的陈述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陪审团制度，那大家可以想象，每个人听到他巨细靡遗的这种说法，这个故事呢？可能就会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你，首先你相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因为川普的说法是没有，那女星的说法呢，是用整个有场景画面的情况来描述。那你相不相信有这件事情发生？在描述之后，可能你都会觉得哦，不可能，如果没有发生的话，不会这么细节。那川普的律师就认为说，他讲了这么多的细节，那。可能到底有多少是添加的？只有两个当事人知道哦。那川普的律师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尤其是形容的这么的露骨，第一这是不必要，第二是 它会影响，就是有点带风向，在陪审团当中呢，可能就会影响，让陪审团觉得那就是真的嘛。可是律师也很隐晦的在暗示说，像这样的故事对于这个证人来说，那是可能很比较容易就描绘出来的。当然不会因为职业做什么样的这个批判哦。可是毕竟就说，川普的律师提出来的这个反驳，要求庭上，也就是要求法官呢，不要采信他们这么细节的这个故事。主要的论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容之下，会让很多人完全不去思考川普的说法，就是没有发生这件事。当然啦，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我们大家，到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可以自由心证。但是重点是我们讨论的是法庭的攻防。那这个女星的证词这么细节，后来在川普的律师提出来的这个抗辩之后，就是抗议之后呢，法官也很有趣，媒体形容的也蛮有趣的，因为法官当场就讲说，他也觉得太 detail 了，就是不需要知道你们穿什么蕾丝，穿什么，不需要这么 detail。但是法官也有补充，也还蛮有趣的。法官补充是说，这个川普的律师啊，其实你们可以早一点，就是当他在他在陈述的时候，你可以早一点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抗议哦，他就不用讲这么多了，有点反过来讲说，其实我也不想听，但是你们都没有人喊停这种意思。总而言之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些细节，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它是一个政治相关话题，可是它又充满了各种的故事性，甚至是八卦性。所以，我们常常说，川普在接受司法审判，他到底对于川普是一个正向的，就到底对于川普会不会是一个想象当中就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冲击，还是有可能也带来了一些正向的这个凝聚自己支持者？其实真的可以值得思考一下。就像我们形容的，媒体在形容这个故事的时候，光是法庭的攻防就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我们呈现的是彭博社的说法，当然内容我们也做一些跟其他的媒体做了一些比对，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法庭上的这个表现呢，在这个政治案件当中写得这么的详细，有点像是大家看这个好莱坞电影法庭攻防的这种电影哦，有很多的逻辑，其实仔细去思考还蛮有趣的。譬如说，川普现在的律师团队基本上希望把他形塑成为这个证人，他可能不是这么的值得信任，包括他的个人的背景。然后另外呢，这个证人就是 Daniels 这个女星啊，事实上她在不久，在几年之前已经在加州的法院有试图控告川普诽谤，因为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就说女星这个事情是假的，所以这个女星有出来控告川普诽谤。可是当时加州的法官是驳回了，甚至是判他败诉哦，就是要求他赔偿川普的律师费29万3千美金，到现在都没有支付。那我们刚刚说了，川普的律师团队是说他的可信性是比较低的，然后再加上他有一个要赔川普律师费的这个控诉川普，甚至是不实控诉川普的动机，因为只要川普在这个案子败诉了，他可能就不用还之前要赔的这个律师费。所以，川普的律师现在在积极打造的是可信度的问题，还有关于这个犯罪动机的问题，就是控告川普动机的问题哦。那再加上他们现在在法庭当中的攻防，也有特别的去问这个证人呢，你讨不讨厌川普？那你有没有是不是有打算在当时跟川普接洽，知道他是川普之后呢，你是不是就有心中有想法，未来可能会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来牟利？就基本上这法庭的攻防呢也是蛮有趣的，也值得大家茶余饭后，我们都说像这个话题是政治话题会有政治影响，可是其实它的内容啊，某种程度还蛮有趣的。未来搞不好也会拍成这个，有可能拍成电影哦。总而言之，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世界政治上面的印度的大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7个阶段，但是目前看起来穆迪呢大概稳定领先，而且今天的媒体报道的讲到的是说，穆迪在女性的选民当中哦获得了很多的支持。穆迪虽然进入到第三任，可是过去这几年，穆迪在印度的女性，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在怀疑说，印度的女性的权利是不是不够的被保护？那 最这几年呢，印度女性对于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对于穆迪的支持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印度总理穆迪在上任之后呢，提出了不少的政策，对于印度的女性来说是非常的受到好评。譬如说，印度的穆迪他是平民出身，所以他特别强调说，在平民百姓的这些社区或聚落呢，要提供所谓的 food bank，就是食物银行，就是让比较贫苦的百姓可以去拿食物。那当然，对于妈妈、对于妇女来说，如果在贫穷的情况之下可以获得食物的补助，可能是罐头，可能是外国的援助 这些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一个抢票的一个都是德政了。再来呢，除了食物银行之外啊，其实有一个穆迪的政策，可能我们在台湾或者其他地方比较难想象的，可是对于印度女性而言会是非常大的福祉，就是印度的穆迪在过去这几年大大的加强了，或者是增加了印度厕所的普及率，就是在农村乡下地方的厕所普及率。这件事情也对于印度妇女在心中觉得这个政府的效能跟这个目的是真正的关心女性，毕竟厕所对于整个卫生对于女性来说过去是非常的困扰的。另外，印度也在推动妇女的银行账户，来推动妇女来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某种程度来提升妇女的权利哦。那这些都是导致印度4.7亿的女性的这个妇女的投票，选民呢，目前看起来对于穆迪的支持度是上升，而且印度的穆迪，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他推动的印度教，他把自己在形象上面跟印度教的这种标志，这个莲花呢，常常就是在竞选当中传递出来，而印度的妇女在宗教的信仰上面比男性还要再虔诚一些，所以在形象上跟印度教做一个连结。也让她在妇女的心中是有一个又有能力，然后又在宗教上面是虔诚的领导者的这种概念，因此穆迪确实在女性当中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大家不要以为印度的在野党就没有提出相对的政策哦，印度的在野党呢，其实呢，国大党也提出了政策，每年补助用经济来进行这个讨好哦。他印度的国大党在野阵营是提出了每年补助10万卢比，大概1年4万块左右台币，来希望给妇女，专门给妇女。国大党是说呢，妈妈们或者是在家照顾孩子的妇女呢，没有得到相对应的薪资的报酬，导致他们在家中的地位可能比较低落。所以他们提出来的政策是，每一个在家的这个妇女，照顾家庭的妇女呢，她每年可以得到10万卢比，4万台币左右的一个津贴哦。那当然，我们就说，这当然都是来争取妇女选票的这种方式。可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几年下来，穆迪在印度的妇女选民、女性选民心中，恐怕这个支持度是比较难以撼动的。所以整体来说呢，印度的穆迪大概在这一次的选举，我们6月初就会知道最后的结果。看起来，穆迪的这个政府呢，大概不会被动摇哦。另外，彭博社讲到了习近平访问这个东欧地区，之前前几天是在法国，现在来到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当然受到了塞尔维亚热烈的支持哦，尤其是武契奇总统直接的欢迎。双方呢，在经贸合作上面当然会有比较大的进展。根据目前的掌握，目前媒体的报道呢，中国大陆打算要在塞尔维亚再加码投资270亿美金，来帮助塞尔维亚来扩大基础建设。而武契奇这个总统呢，也说了，塞尔维亚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全面的开放，双方会走得越来越近，本来就很接近了。那当然，在塞尔维亚也会造访了过去中国驻南斯拉夫以前叫做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这个轰炸案。特别强调25年前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中方的态度当然是谴责，要回忆，要记忆，要谴责，因为这件事情它凸显的是西方的领导者，西方的民主国家，就算不是直接的，好像直接的攻击，也要凸显出来西方国家常常也做，也往往也会犯下这个很难被忘记的过错，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访问目前到了塞尔维亚，接下来到匈牙利，在塞尔维亚呢，打算要提出的合作计划是270亿的基础建设的这个资金。 另外，在匈牙利也会提出另外一笔150亿的资金来帮助匈牙利继续进行中匈之间的两国之间的经贸的合作。那当然了，西方媒体会有一些评论是讲说，中国打算再次的打算用那种援助外交的方式来拉拢东欧的国家。可是事实上呢，可能更要去思考的是，整个中习近平这一次访问法国、访问塞维亚、访问匈牙利。有评论是说他是针对性的做这样的一个外交访问，我们只能说，当然他是针对性的，一个针对法国，法国是欧洲国家当中很期待欧洲国家可以走出自己的路的一个国家，而且是有实力的国家，再加上法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还是非常的理想，还是一样是民主国家。可是法国也早早的就已经表达了，希望不要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跟着美国走。那这种情况呢，也让有一些西方的国家的专家评论的这个专家呢，也会特别去强调说，中方是不是要来这个拉扯法国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跟美国的关系。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哦，一方面我们接受这样的讯息或看了这样的评论，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如果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双方是好朋友，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裂痕，或没有任何的这个 disagreement 不同意之处，你再怎么去拉扯也拉不开。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评论，会担心好像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中国或者因为俄罗斯的访问，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是不是那个裂痕其实并非外力所造成，而是这个裂痕可能本身就出现在哪些地方，我们就讲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这一次的以哈冲突，其实让西方国家面对美国带领的这个世界，可能也出现了，就算不是直接的反对，可是可能心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号。当然，彭博社也有特稿，在今天的特稿当中也有讲到了。现在的中国大陆正在利用以哈冲突来让美国的领导地位呢出现动摇，这个说法一样的，我们同样一边看这样的说法，一边我们也来反思这个逻辑哦，就是究竟是中国让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任何国家让以哈之间的冲突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说以哈之间出现的这个冲突凸显了？力挺单方面的西方国家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哦？所以我们在看西方媒体的时候，也真的是常常特别要求自己要去做一个反思。看到这些新闻，我们去做反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你不应该质疑西方国家，你不应该质疑美国。我们真的要很直白的问自己，有些事情是非对错，其实蛮清楚的。支持价值支持都很好，可是面对这些国际上面看到的真正的政治现实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理智的判断哦。所以，我们看中国的习近平访问欧洲国家，在西方媒体的角色呢，是认为这是一个策略的运用。那可能在不同的角度会认为，这就是中方要做一些经贸，要开展他自己的经贸外交。另外呢，普京准备要宣誓就职了，那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很多国家是不以为然嘛，像美国啊、日本不会派出代表团去祝贺等等。但普京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宣誓就职，然后准备要自己也要出访这个北京。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也我在脸书上面分享，我们可以预期的是，现在的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管它的实质到底是不是真的心连心、手牵手，可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中俄以及甚至接下来的其他跟美国站在不是完全同边的这些国家，可能会越来越让大家感觉是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如果国际的局势仍然没有变化，乌俄其持续在战争，以哈持续在冲突，恐怕这个世界的两大集团可能就会越来越清楚的有一个分隔。那这到底对于世界和平是好还是坏？一样的，我们要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思考哦。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彭博社有报道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比较少谈到的新闻是北韩，北韩的宣传部长，北韩的宣传界的大佬，政治宣传的大佬，叫做金基南，他的翻译哦，叫金基南，过世了，94岁的高龄过世。 会上到世界新闻的这个版面哦，可见它在北韩内部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也确实它从40年代、50年代开始，根据媒体报道，金基南呢是从非常神秘的人物，从1956年开始加入了所谓的劳动党，而且就深获信任，在宣传的手法上面深获金家几任的领导人的信任。过去呢，媒体甚至把他们请专家学者分享了金基南在过去操作北韩领导人的这个形象哦，它有几个大的层次，大的时期的分段。第一个时期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末期，就是苏联瓦解之前，基本上金基南所操纵的代表的这个政党金家所操纵的呢，都是金氏的政权带领北韩过得比南韩好，也就是。目标并不是要强调对北韩过得比全世界都好，只要赢过南韩就能巩固北韩自己本身的领导。因为当时双方刚刚其实就在韩战之后才刚刚分开，所以重点是强调北韩的金家领导比南韩好。接下来在90年代，当共产势力慢慢的在世界很多的地方瓦解之后呢，90年代之后很显然的，南韩经济也出现了起飞。所以重点就不会摆在就要转移，不再强调北韩过得比南韩好，而是强调在这种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在金家的保护之下呢，大家才能够在北韩的人民才能够免于外力的这种入侵哦，所以强化军队，强化这种国家的保护，强化金家在保护的能力上面有多么的优秀。另外呢，到目前为止都一样是金家保护着大家，那保护着大家，大家就会疑问了，那北韩的经济被制裁了，经济不好，农业这个旱灾啊等等的，造成大家吃不饱怎么办呢？那根据一样的专家学者分析呢，大的方向是金家保护大家，那在细节上面操作的是。当出现可能经济状况不好，甚至是旱灾、天灾导致这个农作物收成不佳的时候，就会操作一个叫做责任转移的这种方式哦。怎么说呢？你会在根据分析北韩的媒体、国家官媒呢，就会发现，当北韩经济状况出现状况的时候，就会出现国家的领导人下乡去示导，然后示导的时候一定要去点出地方官员的。这个执政有问题，地方官员没有彻底的贯彻中央所下达的命令。简单来说，就是当状况出现的时候，赶快甩锅或把责任转嫁到地方官，来持续的强化。如果大家相信中央，相信领导人，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地方官员的能力有限，地方官员的这个贯彻执行能力不佳，所以。这跟这个领导人是没有关系的。领导人给了这么睿智的方向，但是你们做不到这点呢，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民众继续相信领导人。所以媒体当中啊，很多媒体都分析了这些这个北韩的操作模式，而这些模式被认为就是出自于金基南之手。那当然，最近的这个一些变化，包括了北韩修改了和平统一的宪法，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朝向所谓的朝鲜半岛的这个危机会升高？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在他的临终之前最后的一波的操作。那到底这是一个政治宣传，只是为了要巩固北韩金正恩的这个权位，还是真的？其实金基南的建议，操作的建，这并其实这并不是所谓的政治操作，而是金正恩真的想要这个完全朝向所谓的竞争的方向来前进。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但是金基南的过世呢，上了国际版面，隐藏版的人物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北韩过去为什么金家的政权可以这么的巩固，金基南在其中贡献非常多。另外，彭博社也有持续的讲到，拜登继续在全美的范围之内呢，继续在募集各种的竞选资金哦。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拜登到目前为止在摇摆州恐怕还是比较弱势一些。另外，彭博社也报道了，美国也在积极的寻求方式来制约伊朗。针对伊朗的，包括了和这个核弹的相关的物资啊，也在进行进一步的这种 检查，那当然也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这个压力，想办法让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来制约伊朗的这个能力哦。那世界的角度呢？彭博社一样的，彭博社在世界的角度谈到了蛮多的话题，包括了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最近这2天呢，造访了伊朗，去观察伊朗在整个所谓的核弹的这种制造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结果他们发现呢，目前伊朗所拥有的铀原料的这个储存呢，比上一季，就是比3个月之前呢，足足增加了将近25%。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讯号，也许伊朗正在储备什么事情。所以呢，在6月3号，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这个视导小组呢，有要求伊朗在6月3号，也就是原子能委员会下一次开会之前，必须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报告。这个是我们后续可以来观察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美洲的部分，彭博社有讲到川普其实现在不只是这个法律案件正在进行曼哈顿的这个所谓的封口费的案件了，川普在其他的还有几个法律案件也在调查的过程，到底会不会开庭来做审理呢？如果有其他的案件开庭审理，那川普的时间就会再次的被压缩。那现在对川普阵营有一个好消息是，今天这2天呢，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所谓的机密文件，跟拜登一样有所谓的机密文件，在他的海湖庄园发现了机密文件啦。现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联邦法官呢，是判定说这个案件呢不会在今年的选举之前审理，原因是因为没有时间来收集充分的文件，没有时间来充分的审理文件跟调阅所有的资料，所以已经决定说不会在今年的选举前来做一个审判。换句话说，给了川普多一点的时间，至少他现在先专心处理纽约州的这个司法案件哦。那当然，背后也有人认为啊，这个联邦的法官哦，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这个法官是川普时期任命的，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连结，真的很难说，很难说完全的无关。但是法官的讲法，法官的理由也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要做这样的一个全盘的调查，确实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另外呢，在这个新闻上面也谈到了，世界新闻也谈到了，罗马尼亚决定要往乌克兰继续再增加给乌克兰的援助，他们将会考虑再送到乌克兰一套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哦，这个是世界新闻上面有提到的部分。另外呢，在全球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消息，包括了以色列现在对于拉法市的进攻，确实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疑虑，然后也讲到了美国的大学的抗争事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都说国际政治的理想跟现实，在新闻当中其实已经看得，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蛛丝马迹。上个礼拜还吵得沸沸扬扬的大学生下学校园的抗争事件，好像一下子在媒体的版面当中就慢慢就不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打开彭博，打开华盛顿这个《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主流的媒体关于学生的抗争事件，这个报道的比例就下降了，慢慢也就不见了。讲到了毕业典礼的取消啊，像哥伦比亚或者几个名校毕业典礼取消。我们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过，我在美国实际的观察，其实学生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或者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抗争事件，你要能够继续的蔓延，好几个因素恐怕都间接或直接的导致这样的一个声音很难继续维持很久或扩大下去。那彭博社这则报道有讲到说，学生的抗争事件呢，让这个大学跟所谓的金主或者是 donor 之间的关系啊，浮上台面来做讨论，甚至是对很多的学校跟他自己的这个捐款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这次的学生抗争事件呢，因为是以哈冲突，所以蛮多的犹太族裔的有钱的这个大学的捐助者都撤回了他们对于这些学校的资助哦，所以确实把这个话题凸显出来了。另外呢，也补充说明，就是在大学抗争的事件当中啊。昨天呢，美国的联邦法官有13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联邦法官呢，串联来对外表示，他们不会聘用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这个立场上面，可能同情巴勒斯坦的学生。法官们说，他们不打算要聘用这些人来当他们的法案助理或者是法务的人员。每个联邦法官呢，自己的办公室都会设置所谓的 low clerk，就是法务人员以及所谓的法务的这种助理实习生。在美国的法学院呢，因为法学院也非常的多，进入到知名法学院，想要真的未来能够走上知名律师，或者是进入到好的律师楼、好的律师公司 law firm，关键就在于你在法学院期间能不能够到知名的这个到这个联邦法官的办公室，甚至是最高法官，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办公室来进行实习，都要最顶尖、最顶尖的学生。而如果你有办法拿到这些联邦法官办公室的实习机会，或者是法案助理的法律助理的机会，事实上都可以大幅的增加未来你在整个司法界或者是法律界的这种地位，或者是你的履历会变得比较亮丽哦。所以，当联邦法官公开的表示不会去聘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经支持过这样的一个学生抗议的学生。某种程度，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对于可能或者是对于学生来说，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可以想象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压力哦。这个为什么拿出来特别讲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抗争事件，为什么说这个抗争事件在美国很难把它变得更大一些？因为各方方方面面，来自方方面面跟学生示威者站在不同角度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这个悬殊哦，所以连法官都会跳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次的学生抗争如何的这个难过。另外呢，在彭博社的报道呢，继续我们看下去哦，看到的是英国保守党最新的消息，包括了在伦敦市长的选举的大败，英国保守党目前苏纳克带领的保守党恐怕呢要尽可能的赶快拉抬声势了，因为保守党现在啊，在整个英国最新的民调看起来，工党呢是遥遥领先的。最新民调我们刚刚确认，在工党的部分呢，美国大概44%到45%，而保守党基本上现在的支持度只有21%，只有21%左右哦，是落后了超过20个百分点，已经这近半年来都是很低迷，而且可能又创下了新的这个差距的记录。所以对于苏纳克带领的保守党来说，现在恐怕能够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最晚明年1月的这个大选，能够少输拉近距离，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表现了。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预期啊，为了要少输，可能要赶快的把自己的支持者、铁杆的支持者拉回来。所以可以预期的是，接下来可能苏纳克会积极的在讨论的就是卢旺达法案，就是英国的非法移民，在关于移民问题，保守派的选民很在乎的这些话题，大概保守派会认真的来打出这些牌哦，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另外呢，彭博社也有讲到泰国在这个对于大麻的合法化的政策，本来有考虑要合法化，现在又重新来做思考了。还有穆迪的在印度的选举，这些都是有谈到的。另外在亚洲新闻的部分呢，我们也补充，我们说以彭博作为基础，可是我们把今天早上看到的其他消息也跟大家做分享，在其他的媒体上面有报道在香港的事件上面，香港的法院呢，似乎看起来呢是确实要禁止了《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哦。那《愿荣光归香》，当然这有很大的政治的争议，对于香港民众或者对于西方国家来看待民主言论自由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在这个话题上面呢，香港的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当然也会引起一些讨论。不过我们必须说，过去这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或西方媒体看待香港，就已经是大概是定调，香港跟过去已经回不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呢，只是再一次的加深，现在香港在全球的这个印象当中呢，它就是一个可能越来越在自由上，在所谓的民主的价值上面，越来这个评价会越来越低哦。但是这是我们只能说，基本上，西方媒体看待香港的角度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的禁止，它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现在的香港政府在很多的议题上面，跟过去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呢，我们也必就不得不提一提，TikTok 就是抖音，也正式在美国向法院上诉啊，提出了控告，控告美国政府在违反言论自由上面的一个处置。美国国会提出确实是通过了法案，但是呢，这个 TikTok 抖音呢也采取相对的法律行动来进行上诉，所以已经正式的提出了控告美国政府关于言论自由保障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哦。那当然，这个法律案件恐怕还会吵很久。如同我们所说，之前就分析过了，法案过关，拜登压在1月19号。要让这个抖音必须要出售，必须要跟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做出一些切割，要出售在美国的部分，难度其实非常高的，不是中国要不要、愿不愿意放手的问题，是包括在美国本身的法律的争议性就非常高。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抖音如果在美国提出法律诉讼，光是这个法律诉讼就不会是短短的几个月可以搞定的事情，因此呢。就算国会的法案是这么通过的，可是因为有一个正在上诉到甚至是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讼的过程，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在法律的执行上面会出现一些抵触之处，必须让这个法案的执行要往后来推延，这些我们都可以后续来继续来观察哦。那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以彭博为主，然后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媒体的新闻。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情况是，西方媒体跟包括了在新加坡，我们看到《联合早报》，还有日经新闻，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其实报道的角度新闻的事件都是差不多的，都讨论的以哈冲突，都讨论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话题，基本上都可以在不同的媒体上面都可以查得到。可是很显然的，我们刚刚在过程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切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媒体的 priming effect 或者是 framing effect，就是它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它怎么样来解读，都大不相同。在美国的媒体大概你看到的是，以哈的冲突提供了中国大陆或者是提供了俄罗斯来批评美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变成一个很好的素材来做批评。但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醒的，当西方媒体在讲说以哈冲突是会被用来当做攻击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或者是攻击美国的一个话术，或者是一个原因的时候，真的可能也要想一想。那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好，或者是日经新闻，甚至是 Financial Times 都有反过来问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以哈冲突所造成的问题，或者是认为别的国家对于美国有质疑，真的是因为纯粹只是别国在策略上面想要打击美国，还是其实美国在决策上面也真的提供了一些让人起疑的部分？这些我觉得都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国际新闻，而且为什么要看多面向，甚至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完全相信西方媒体所说的这个角度吗？难道有一方是100%的善，另外一方或者是其他人，通通都是100%恶的恶吗？这个不只是在国际政治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比。事实上，在我们周边，在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不管你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台湾，这种反思可能都很提供我们一些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想一想哦。到底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一方的言论就真的，你相信的那一方的言论就完全是正确的，就是高大上、至高无上的价值、至高无上的正确，是这样吗？因为你支持特定的政治人物，支持特定的政党，所以他讲的话就完全相信吗？对的不一定是对的，错的也不一定就一定是错的，能够判断是非对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们应该给自己的一种训练哦。这是天亮说晚安，其实还有 Dennis，我们都一直在学习，跟大家也一直都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我们继续加油吧！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和平呢，真的要达成和平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从自己开始，好好的想一想，是非对错是不是真的就是一股脑的相信一方，然后指责另外一方， 就可以把问题化解，甚至有的时候和平或者是冲突，真的就是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真的把心胸打开，有没有真的去反思我的这一方是不是永远都是对的，有没有去思考别人的想法是不是永远都是邪恶的。换位思考的能力很重要，批判的能力、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也很重要。当然，成为有知的。对于媒体试读，对于世界的新闻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愿意去做多方面的接触，真的那是我们批判能力的基础吧。感谢今天说多了，谢谢大家的聆听。这是今天的天亮说晚安，5月8号。那这个周末一样，我们有在中间观点的频道呢有做访谈。这个周末邀请到的是我们在台湾对半导体产业有深入了解，甚至对于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台湾在这个台积电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在日本的投资，都亲自到现场去实地考察的巫林祥博士来做这个现身说法。那下个礼拜呢，接下来的每个周末也会尽可能的邀请到一些专家给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理念。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立法委员呢，好朋友的立法委员，我也试着来继续跟他们做一些对话。中间观点频道，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天亮说晚安，下次再见，再会，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